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星期天这个时刻是傍晚的6点，欢迎大伙儿呢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呢，在无限飞行号里头跟我们两位呢有一个空中相聚的时光。
嗯，我是新田，然后刚刚说话的呢是文慧老师。文慧老师啊，我想问您呢，刚刚你说星期天，哎，为什么顿了一下呢？
因为我怕我说错了嘛，
哎，
以前习惯就是周末，
平时是星期六嘛，
对呀，周末周日嘛，那我现在还在适应当中，就是只有星期天才出现，所以呢就很珍惜。本来我在想，就让新田老师一个人独撑大局就算了，
两天都是我，
对呀，
啊，
对呀，啊。后来我就想想，不行不行，他太辛苦，
不
行，最重要的是
文慧老师，我们的组合不能散。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单飞不？
天下无不散之筵席，我可以告诉你，
okay， 单飞不解散啊！
哎，你可以跟别人一起飞的
哦。
还有我们那么多听众，其实我们可以邀请听众跟我们一起飞嘛，对不对？
也可以，
对，
啊，真的可以想一下。
对呀，啊，想一想吧。
小班长接招，
不用小班长，我抛出来，然后让我们的新田呢
去想
一 想
、啊，
怎么样呢？在我们这一群一起承担无限飞行号的听众群当中呢，
嗯，
去发掘，不是有什么服务人员吗？机组人员吗？
哦，好多的。
对呀，啊，你可以呢去组成一个队嘛，
地毯子专员。
对呀，啊，然后你可以呢就邀请他们一个一个上来跟你一块搭档嘛，对不对？
可以的。
嗯，到时候呢文慧就会在旁边鼓掌鼓掌鼓掌，然后呢我就做
退到幕后。
对，哎，我不是幕后，我在旁边听节目的。
好的，
然后给大家支持的，
像祝林老师一样。
嗯，
他会听我们的节目的。
对，但是我觉得我比不上祝林老师，嗯，因为祝林姑娘呢是出身，
哦，对对对，
而且呢她还把她的生命经历呢，我觉得好像一本书呢摊开来跟大家分享，大家好像呢，
嗯，
是透过她的分享阅读她的生命，真的很美啊。那么星期天呢就没有祝林姑娘，但是我们有另外一位义工，也是非常爱大家的黎医师出场。
嗯，没错，今天呢是科普哦。哎，我想说呢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要留心的听，
哦，
真的是慢性胃炎。
嗯，我是比较少胃疼的啊，
嗯，
但是呢一两次的胃疼呢也让我觉得哎，这个胃疼是很不好受的，所以呢有胃病的听众们呢要注意，没有的跟文慧一样也要好好的呢装备
一下，
对，装备一下总是好的嘛，
嗯，
对不对？
对。
那么接下来呢就有健康码起来。
嗯，
今天呢新田和文慧会谈什么呢？
嗯，气血的问题。
对，我们去看中医，中医就说嗯你气虚。
嗯，
然后
你血不足。
对，那究竟什么叫气血不足呢？我们应该呢自己呢就是学习一下。
嗯，
那再去看中医的时候，中医一讲嗯马上一点就通，对不对？
是，毕竟呢有时候中医呢说的东西还
挺高深的，
对，就是挺空虚的啊。
不是空虚，我觉得高深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中医呢？
不是我的意思，说就比较虚一点
啊，哦，我觉得是比较抽象，嗯，
对，
还有是比较专业的，
是的，
对不对？
嗯，
所以我们多认识一下是好的啊。那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不可少的要有神的话滋润我们的身心灵嘛，那就是诗篇导读进度来到多少，
已经来到了第85篇的9到13节了。
嗯，好，那今天是星期天嘛，
是的，
刚过去的星期二就是2月18号。嗯，来考考大家，知道2月18号是什么日子吗？
嗯，我的朋友生日，电台同工的生日。
哦，我就在想我知道是某位电台同工的生日，但是你的朋友生日我怎么知道是谁呢？
那文慧老师
还好你很聪明，马上就补了一句。
对，
我当然知道了，
身边好多人2月18号生日。哦，
哎，2月18号是咱们中国24节气当中的雨水。
哦，对的
啊，你现在才想起来。
我有在我的空间介绍呢。
是是是 那这个雨水就代表春天来了啊，
嗯，
而且呢春天的雨甚特别的毛毛细雨，那么散步在毛毛细雨当中呢漫步而行很诗情画意，那么也趁着春天呢因为很潮湿，所以呢多出去呢走走是好的。那最近呢，嗯，我们有一位电台同工，
是
他中午时间就真的出去走走了。
我知道
谁呀，啊，
是我们的万大哥万峰老师。
对，那他出去走走啊，有任务的，因为他去接
去
他去接外卖，
啊，我告诉你他这个事情呢已经传遍电台了，
哦，大江南北都传遍了。
每一次呢他一出门啊去送外卖呢，他就会走过来我们那个巷子啊，
嗯，
就是说哎，我说的那个巷子就是我们办公
你们那一排座位
办公桌那边啊，嗯，然后呢就在那样，哎，我现在要去哪里哪里，啊，你看这个单子接的好近哦，
嗯，
一下子就有几十块钱了这样，
嗯，那其实万峰老师呢不缺钱，他也不是这么贪钱
他缺运动，
对，所以他就觉得哎，嗯，既然能够呢又挣钱又运动何乐不为呢，那文慧也赞成，只要不影响他的休息，他午餐要好好吃饭嘛，
嗯，
那么还有不影响他的精神他的工作去体验生活我都赞成啊，
是
最重要是我真的看见呢他
瘦了
嗯，瘦了一点点，
他说
哎，对，他因为之前实在太壮了，所以呢四斤看不太出来但是我知道他的身体会健康很多啊，
嗯，
那么说起这个外卖呢，哎，最近我们就看到了有这个神行太保，一位外卖员被这样形容，
嗯，
神行太保什么意思呢，哎，
我有看过那个视频啊，
嗯，
就是这位外卖员呢他因为身体缺陷呢没有办法骑车，
嗯，
然后呢他就凭借着自己的双腿奔跑，他其实是快走啊去送餐，
嗯，所以叫神行太保，
没错，神行太保，
嗯
嗯，
那他说呢这个他没办法骑车嘛只能这样跑，那他呢轻快的脚步呢哎，完全不用担心他会有超速的问题，
是的，
每天大概接20单，每单呢当然不超过1公里，因为超过1公里，
嗯，
可能他跑起来也会迟到嘛，对不对，
哎，这个也是呢有知情人告诉这个视频当中有知情人说了，
嗯，
就说呢这个站点呢是很照顾他，所以呢都把那些不超过1公里的单子呢就分配给他，
嗯，就是比较，嗯，距离比较近的单子分配给他啊，所以我在想真的这个天底下呢没有什么可以让一个愿意尝试的人呢放弃，
嗯，
你看他愿意尝试，他真的我也看了那个视频，他是真的不方便骑车，我们都知道外卖就是要靠骑车嘛，但是他跟我们的万峰老师一样是靠走路的，
嗯，
所以万峰老师他也是我们公司的神行太保，对吧不予置评，我知道新年老师不知道如何回答，啊，不用回答，我们现在就把心
神行万峰好了，
哎，对，我们现在把心静下来好好的进入诗篇，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85篇9到13节，
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使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耶和华必赐福气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使他的脚踪有可走之路。
复兴的远景，神的应许在被掳70年后准确地应验在了被掳的百姓身上，虽然没有了出埃及时的那般波澜壮阔的队伍，也没有了云柱火柱在前引导，当少数的渔民远处望见那残破的耶路撒冷城墙，荒废了70年的圣殿遗迹，似乎再也没有可能重现所罗门时代的辉煌， 但是这些照着神的时间表奇迹般回归圣地的渔民，经过岁月的洗礼，早已经学会了如何除去表面的繁华，看清内在的实质。那曾经带领他们先祖出埃及的神，再一次施展神迹，使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神的救恩、神的大能和神的赐福从未改变。他们知道，他们这些从被掳之地归回的一小群，不是站在一片废墟之前望之兴叹、不知所措，他们乃是站在那施恩给他们列祖、也必施恩给他们的神面前。他们看到了天上的异象，正如同耶稣对那跟从他的一小群说：“不要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把国赐给你们。”复兴的远景从来不是从地上出现，乃是显现在天上。复兴的远景也从来不是建立在人以为好的形式上，乃是建立在神的应许上。故此，爱主的人啊，当地上尽是废墟残垣的时候，我们不要因此沮丧。当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必在他的慈爱和应许中见到复兴的异象。亲爱的天父上帝，愿你复兴我们的心灵，打开我们闭塞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与我们同在的比与这世界同在的更多。当别人努力追求势力作为其依靠，努力获取才能作为其保障的时候，愿你帮助每一个忠心爱你的人都能够学习依靠圣灵的能力。愿我们再次跪在你的面前，以泪洗刷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得分明。愿我们的耳朵也不再发昏，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就知道你在对我们说话。也愿我们手中的工程被你试验，主啊，不是要按照我们心中的蓝图将它建得高大，好得人的称赞，乃是按着你的旨意，纵然经过你水火的试验，也能继续稳固，独显你属天的荣耀。帮助我们不会人云亦云，不会随波逐流，让我们单单为真理打那美好的仗，使我们见到你的时候得你称赞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期待明天可以和您继续一起学习，一起祷告。再会。
在伟大的计划里，只盼望看见神的殿被兴起。
即便过程有悲有喜，我的心全然为你。
我们的教会是基督的肢体，只盼望看见更多灵魂苏醒，一切需要你我一起为神建立荣耀的殿宇。
神的殿与我的心相连，只愿看见神的荣耀彰显。
我们一起祝他献祭，使生命更加完全。
2025年是收获结果的一年，良友与你一起连于基督，多结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仁爱恩慈良善，心事温柔和谦虚，这些都是圣灵的果子。天天有喜乐在我心，勇敢站稳，爱人如己。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今天是科普的时间，我们也邀请到了黎医师。黎医师好。
哎，大家好，新田你好。
你好黎医师。哎，我有一个问题呢，真的是很及时啊，想要问黎医师。因为我最近呢这个肠胃啊实在是不好啊，有点我感觉是这个急性胃炎啊，我也看了中医也开了药。那中医呢我的中医啦，他也告诉我啊，其实在春季的时候呢有好些的多发性疾病，那么这个肠胃疾病呢它就是其中的一种，对不对？
对对对。
所以今天就好想要请教一下黎医师啊，这个肠胃病胃病怎么办呢？
其实我们说的胃病，其实胃病也很多种了。我想你就是最常见的就是胃炎了。您刚才说的也是说你有急性胃炎了。
对对，
是
这么断症的。因为比如说呢那个症状是怎么样呢，它有点这个胃酸倒流、胃痛，然后有点呕吐这一种的。症状是很急性的，突然之间啊，一个晚上就那样的那种感觉。
那你是不是吃了一些吃的不好或者吃的不干净的东西呢？其实这个我听起来就是很典型的急性胃炎呢，一般都是因为吃的原因呢，一般呢是吃完以后很快就会突然发生你刚才说的胃痛啊、吐啊，有些人还会发烧。有的如果真的呕吐很厉害的话可以引起脱水，就吐得太厉害的话，但是一般病情呢很急的，就是说突然发生，但是好了就吐完了，痛完了，发烧烧完了，可能几天就会好了，所以这个就叫急性胃炎，能发生的比较急，我听你说的还挺像。
明白。哎，你这么说呢，我这次可能是急性的胃炎，但我也回想到呢，我其实读书的时候吧，大概是中学，挺长的一段时间啊，持续了大概有一个多学期呢，不间断的，我偶尔就会有一些胃痛啊，好像胃抽筋啊，然后也会有一些呕吐的感觉，就不一定每一次都会吐。但是就会有呕吐的那种感觉，然后胃痛的嘴唇都发白了。就我中学的时期，
如果这样说的话，听起来你可能除了急性胃炎以外，你可能还有慢性胃炎哦。我们今天就是想谈一谈这个慢性胃炎这个题目，我觉得还是挺适合你。
是啊，这个肠胃好折磨。赶快听听黎医师的见解。
对对对对，肠胃的确是很折腾人的，因为反正我们每天都要吃东西嘛，但是吃东西有些时候吃的不好，吃的不对，那又会引起肠胃又会不舒服，很折腾。其实这个慢性胃炎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胃黏膜，就是我们胃表面的一层啊，就叫黏膜的东西，它有慢性的炎症或者有一些萎缩性的病变，就是如果发炎比较厉害的话呢，它有一些腺体啊，就是我们胃有很多腺体，就分泌一些消化液，那些腺体呢都会萎缩了。然后呢就会有些人更严重的还会消失，然后呢就是我们说的我们经常听见的慢性胃炎就是这一种。其实这个慢性胃炎呢是消化内科最常见最常见的疾病了。有人说啊，就差不多有30%的人有这个慢性胃炎呢，所以这个是非常普遍的。
哎，等于说呢，10个人当中有可能有3个人就患有慢性胃炎，是这样理解吗？
对，
哇，
对，就是了。 听起来听这个数字很吓人哈，
嗯嗯，
但是呢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病症的，有一些人呢他有这个胃炎他不知道
啊，
没有感觉。
真的吗？我感觉这个胃炎呢一关乎肠胃的事情呢都会发生的很突然或者是很剧烈的那种，竟然他会完全没有症状的。
对，有些人呢他从来都没有什么感觉，哦，没有感觉胃不舒服，但是如果查的话就查到因为里面有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就是有细菌呐、啊，有这个胃炎，或者做胃镜就发现，哎，你有一些浅表性的胃炎啊，或者一些其他的一些，就从镜头里面看到有一些的发炎了、啊，有一些病变，
嗯，
但是呢，他自己是没有感觉的，这个也有。那我们呢就主要就不谈这些没有症状的，因为没有症状的其实也不是说问题很大、
嗯、
我们今天谈的主要就是说很不舒服的那一类，就是有感觉的，就是老是感觉不舒服，胃疼啊或者胃胀啊、
嗯、
或者是有这些的一类了。
嗯，就是除非如果您真的做身体检查啊，检查到了、嗯、胃里头呢有一些细菌的感染的话呢，那么才进一步的做分析、
嗯、
然后做治疗、
嗯、
是不是？我们今天所谈的呢就是真的是啊很影响到您的生活啊，这个慢性的胃炎老是常发作啊，这些呢我们就先去治疗啊。不过第一步呢当然
先
来认识，
对对，我们就谈有症状的那一种。其实中医的角度来讲呢，如果完全没有症状，只是我们特别去体检才查到有一点点的问题一点的毛病的话，我们就建议就生活调养就可以了，就不一定要说一些什么治疗啊、
嗯、
一些一定要做一些什么彻底的吃中药啊这一些。但是胃炎有什么症状呢，我觉得这个还要讲一下的。因为呢这个胃炎呢没有一个很特异性的症状，就是说哎肯定有这个问题，肯定有胃痛胃酸，其实都不一定。
嗯，
这个慢性胃炎有些人完全没有症状，有些人会有胃痛，但大多数的患者呢都会感觉就是上腹部就是胃的那个地方的感觉有些人感觉很饱很闷，
嗯，
有些人就感觉疼痛，
嗯，胀胀的，
对，还有很多人呢感觉不是痛是胀，是老是很饱或者很多气，这些是多数人的感觉哈。还有呢就是有消化不良，什么消化不良呢，就是没有食欲啊，或者吃很少、
嗯、
就感觉吃了很多，感觉吃得很撑那种感觉。
哎、哦、那医师啊、嗯、我想问呢，如果是觉得吃了以后呢那个消化特别快，快到好像马上又肚子饿了、
嗯、
那个是不是也算是胃性的疾病的一个病症啊？也是啊。
哎，你提的很好、
哎，我最近就是这样。
对对对，有些人就说，哎，我消化特别好，我老是觉得饿、
嗯，
或者是我能吃，但是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好事。当然，如果你比如说锻炼比较多，
嗯，
真的身体是觉得饿，我觉得这个
做很多体力劳动的，
很
嗯，
对对，这个很正常了。但如果不是，但是老是感觉可能胃有点就好像饿或者有点酸酸的，有些人就老是感觉好像饿但又吃不下，或者一吃又感觉不舒服，
嗯，
但是不吃又感觉老是好像空空的那种。我们有一句话叫似饿非饿，似饱非饱的那种感觉。
嗯，也是胃可能有点毛病了。
对，很可能也是慢性胃炎的一些病症。
是是，哎，那这个病症呢，我感觉还是算比较剧烈的，就是有一些很明显的病症。那还有没有一些的病症呢？它不算是这种跟食欲啊，或者是跟这个食道的这个感觉有很大的关系的，但是它也是属于胃炎的病症，有吗？
嗯， 一般胃炎呢还是挺局部的，主要还是在胃部的部分，但是有些人呢也会老是听到很多好像打嗝儿，就好像吃饱了那个气打上来，但是呢很频繁的，我们可能正常吃完一顿饭可能会打嗝打一下，但是有些人就打得很厉害，这个也是可能是慢性胃炎的一个表现。但我觉得啊，你提得很好，就是我们也要分清楚呢，哎，哪个部位是胃呢？哪个部位？因为呢有很多人呢说，哎，去医院去看医生，我心脏我心痛，我是不是有心脏病？很多人呢就会感觉呢那种痛是在心脏胸口的地方不舒服，这是很常见的。那去可能去挂诊了，去找个心脏科去看，因为想到自己是心脏病，因为我的胸部很痛，我胸痛，那肯定是心脏的。但是细问一下，那怎么痛法呢？那个痛也很可能呢是胃不舒服、胃疼、胃炎引起的一个胸痛。那个痛呢很多时候呢是有一种可能就是那个胃酸反流啊，就是反酸的时候，因为那个胃酸太厉害的话呢会感觉呢整个食道好像有火烧的感觉，就灼热的疼痛。
就是还是要找出根本的原因呢、这个心有一些的不舒服不一定是心的问题啊，有可能是胃的问题。
还有吗？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那说到心啊，就是他的邻居有感受之外呢，我马上就想到了腹部其实也离这个胃很近啊，肚子啊这些地方啊都是常常是让人有点混淆的。那我怎么去分辨到底是腹痛呢还是胃痛呢？
哎，我觉得哎这个也问得很好。腹痛呢一般那个部位是比较往下的，但是我们也不可能哎就单纯自己的感觉去区分。我们呢一般就是医师大夫会按一下，就按到疼的部位。我们如果是胃不舒服是胃疼的话，我们的部位一般在肋骨中间，就是我们两侧，我们的腹部两侧有两排肋骨嘛。
我马上摸一下自己啊，两排的肋骨。
对，中间的地方刚好我们的中间有一块骨头呢，但骨头最往下就能摸到自己骨头呢，骨头往下下面就是胃。那个地方
明白，就是肋骨两排肋骨的中间那个位置呢就是胃啦。
对，
凹进去一点点的那个位置就是胃。
对，就是那个地方。我们呢一般会检查的疼的地方是不是在那个地方呢，还是腹部呢可能我们有其他地方，可能是肠子啊或者其他地方也会疼的。还有呢我觉得很容易搞混的就是肋部，我们的肋骨两边呢、其实有时候也会疼的，但是这个呢
肋骨两旁两侧也会疼痛。
对，有些人就是老是说不出来是哪个地方疼，但是就两侧就在侧边的那种也不是胃疼。
哎，是不是有可能就是发炎呢、影响到隔壁而已？
我们一般来讲，这个肋疼或者叫胁疼，这个呢，我们中医来讲，一般就是肝气郁结、肝气不通，就会有这样的疼。就疼的部位跟胃就不一样了，那就不是胃的问题了。
胁是这个威胁的胁哈、 胁，
对对对对，
胁痛，
胁肋，就是对，就是两侧的那个肋骨的那个地方。
嗯，就代表是跟肝有关系了，就不是胃。
对，所以呢，我们有时候，哎，我不知道哪里疼，我就是有这样的感觉，我一定是胃病呢、啊。这个还是需要区别出来，就看它疼的性质啊，还有疼的地方、疼的部位啊，去区分了、啊。
嗯，是哇，我觉得一听黎师这么讲呢，这个对慢性胃炎啊，或者说对胃痛呢，这个就多了好多的认识跟了解哦。就当我们真的去问诊的时候呢，就能够比较清楚的跟大夫说啊，我其实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特别也提醒我们的听众家人啊，我们向黎师问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仔细的来看看自己，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身体到底是哪一个部位呢不舒服，是心啊，是腹部啊，还是胃啊，肠子啊，这些都可以自己先摸索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
还有呢，我觉得你提到就是如果要去看中医的时候呢，也可以自己也注意一下，就是你胃不舒服的时候一般是什么时候呢？比如说你吃饱的时候不舒服，还是没吃东西，就是饭前呢、空腹的时候不舒服比较多，这个呢跟我们是区分是虚还是实啊。有些人吃饱，哎，吃饱我就舒服了，那一般就是虚的表现，就是身体不足，所以多吃一点他反而觉得舒服。有些还有呢，就是有些人喝冰的觉得舒服，喝凉的觉得舒服，喝热的就觉得不舒服。这个也是区分一个寒热的其中一点呢、可以分到底是什么时候不舒服。还有那个不舒服那个痛法是胀为主还是刺痛为主，有些人就感觉胃是刺痛的，就按一下就都觉得一按都觉得很痛，这些呢我们就说是分气还是血的一个辩证呢。我觉得听众朋友也可以注意一下是什么时间什么情况会加重或者减轻。
就是从观察自己的饮食习惯开始啊。刚刚黎师所说的这一些呢，都是跟饮食习惯呢是相关的，所以你也可以留意一下。那么，哎，黎师啊，是不是也可以带我们呢来做一个也是初步的认识？这个慢性的胃炎呢，我刚刚听到，哎，其实是有很多不同的病症，然后呢，是不是这些的病症呢也是带给我们不同的，怎么说呢，慢性胃炎啊，它的这个分类是不是啊，这个是这一类的，这个是这一类的。因为刚刚听到其实胃炎是分得很仔细的。
对，其实胃炎呢还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分类。就是不同的地方可能按不同的办法来分类。比如说有一些就分最简单，就分有没有幽门螺旋杆菌，有一个细菌性的。因为呢现在说大部分的胃炎呢都是由这个螺旋杆菌引起的。
幽门螺旋杆菌。
对。
哎，这个我们之前做过科普的。
对，这个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在胃部里面的细菌。但是也有一部分呢是没有这个细菌的，是查不出来的。所以有些人就这么分，就有细菌还有或者没有细菌，因为这个治疗呢就完全不一样了。还有一些呢就按这个病理的分类，刚才说有比较多，有些听众朋友也打电话过来说，哎，我查到有浅表性胃炎或者什么糜烂性胃炎。其实这个说法呢主要是说这个胃镜看到那个胃黏膜是浅表性，就在最表面的地方有点发炎，还是已经有一些就糜烂的，就是发炎的地方比较明显啊，有一点好像你看镜头看上去有点烂烂的，好像糜烂的。对呀、就是其实是从这个病理，其实是从镜头看出来的去分类。还有呢说有一些就是说那个腺体啊，胃的腺体有点萎缩了， 就是说萎缩性胃炎，有一些就分类，就是说就是非萎缩性胃炎。我这个萎缩性胃炎有什么特殊呢？就是但凡有萎缩性胃炎呢，就有些说法就是说它不可以逆转的，就是萎缩了以后它不会再长出来了。
嗯，
所以一般来讲呢，这个就是比较严重一点呢。刚才说什么浅表性胃炎啊、糜烂性胃炎都可以逆转的，就可以治好以后它就没有这个糜烂了就好了。也有一些人分类就从这个胃的胃质，因为我们胃有分我们的胃窦还有胃主体，就看你发炎的部位它胃窦还是主体，病症症状也有一点不同，但是治疗大概还是不差很远，所以呢一般也没有特别去这样去区分。还有一些特殊的类型我们就不讲，因为这些很少数，比如说化学性胃炎呢、放射性胃炎呢，这些比较少数，我们这个科普就先不讲了。但一般来讲，我这个胃炎呢还没有一个很严格，大家都用不同的一个方法去分类，
嗯，
但就说明这个病症呢还没有说大家很统一的理解，还有这个不同的人还有不同的症状、不同的情况，这个病的范围还是挺大的。
嗯，是，听黎医师这么讲呢，这个慢性胃炎的分类呢，不管是病因啊，按照病理或者是部位啊这些的分类呢，感觉啊还是呢透过看诊，然后呢比方说照胃镜啊，然后医生给你的一个断症，才做这么详细的分类。对吧？今天呢很感谢黎医师带我们真的是慢慢的走了一趟，慢慢的看了一回慢性胃炎的整个的症状啊，整个的分类，包括最浅层的什么是胃炎，都告诉我们做一个简单的认识。
还有吗？还有吗？还要注意什么？请黎医师再来科普。
那么下一集呢，我们是不是也铺排着既然认识了它以后呢，如果我们真的有相关的症状的话，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医治呢？从中医的角度要怎么看呢？请留意下一集的黎医师科普。
好了，大家记住哦。
黎医师说别着急，重拾生活的点滴，自信慢性格身体是关键。
黎医师好。刘姊妹你好，很高兴听到你的声音了。
你好黎医师，谢谢。
你好你好，邓弟兄，你跟我们说一说你的情况好吗？
这里不是医院，
但却有爱心的中医师在这儿。
你好黎医师，你慢慢说好，不用紧张。
我这个手三角软骨盘里面受损。
听你说，我觉得你还是坚持做针灸还是可以的。
这里不是卫生所，
但却有关心你健康的人在这儿。
黎医师你好。
你是第一次打过来吗？
是啊，是第一次吧。
这儿就是无线飞信号。
喂你好，我是黎医师，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你吗？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黎医师问诊。
你的电话让我的心不会因担心而起伏盘旋，
请先预约挂号，短信13229966022，前头请注明无线，电邮无线的汉语拼音 A 圈，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那个时候就是睡着不好有很长时间了，在睡眠来讲呢，一般哪个针灸医生都会治睡眠的。
非常谢谢，这个真的很好的建议，继续多针灸。
好，
谢谢老师，谢谢。
尽快的康复。
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现在的时间呢是2025年2月23号星期天傍晚的6:44。您正在收听的无线飞行号呢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么今天星期天呢有我们两位在这里。
我是新田。
我是文慧。我们好久没有说我们的名号了，响当当的在江湖上。
哎，
叫
会心一笑。 二人转，
你看我自己
煮啦，
我自己都忘记了，太久没讲自己的这个称号了。我们是会心一笑，
对，
二人转，
哎，挺好的，对不对？
对啊，但我们都不是东北人啊。那当然呢、啊，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在这儿转了、啊、转了、啊，还有您，还有呢，我们亲爱的嘉宾义工，就是我们的李医师。谢谢李医师。那么提醒大家，李医师一个月一次会跟我们连线。那如果你要亲自请教李医师呢，你要提早呢报名，我们替您预约挂号。当然呢，你也可以当天打电话来，不过可能就排不上号啦。
没错，所以呢，你一定要记住哦，在三月的时候呢，是第一个礼拜四，也就是呢3月6号，李医师呢会在线上问诊，早上的9:30到11:00。
对，请记住了，是3月6号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您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啊，我们的热线是1322-9966-322。那当天呢排队可以的，但如果你预先挂号呢，我们的同工帮您呢排上队了，会通知您大概什么时间打电话给您，那您就稍作准备。
没错，如果呢按照这个刚刚所听的科普呢，我有一个点子啊，就是呢如果你有什么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呢，你想透过科普的方式让李医师呢这样科普出来的话呢，也可以发过来告诉我们哦。
譬如说我常常头疼，但最好讲一下你是怎么疼法，
是，
然后我想多一点认识头疼方面的一些情况、一些知识，那我相信李医师就会从各方面来讲不同的头疼的状况，
是的，
那是什么样的情况，应该怎么样养生，怎么样做治疗，对不对？很好的点子，好，谢谢新田的提议。
婆婆加妈妈，叮咛加嘱咐，一点科普，一些补充，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健康马起来。
我知道呢，新田老师呢去看中医呢，应该会常常被中医说你气血不足，对不对？
是的，因为我就是典型的手脚冰冷的人，所以呢这个气血呢不到脚又不到头的。
哎，这个好抽象啊，什么叫气血呢？是不是不够气然后又贫血呢？到底怎么回事呢？
还是血糖血压的问题呢？
对呀、那我们今天就稍微呢根据一些资料来跟大伙儿分享。记住啊，新田跟文慧绝对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们不是医生，我们也不是呢从事医疗行业的，但是我们会看资料的嘛，那我们呢也有看医生的一些经历，所以跟大伙儿呢
一起学习吧。
对对对，好了，气血不足呢有10个主要表现。第一个就是行动力减弱，人呢很懒散，懒懒的，唉，没什么动力，活力下降，而且呢好像没什么劲儿，连说话都懒得说了。
是，那再来第二个主要的表现呢，就我刚刚讲的啦，怕冷，手脚都冰冷啊。
第三个就是呢，哎，脸色呢黄黄的，皮肤呢又有点粗糙。
第四个呢就是健忘，有时候呢有一种心悸啊，就是心会
慌慌的，
对，慌慌的，或者是呢有一些不是在一个不是一个频率的一个乱颤抖，对不对？
我觉得是心跳过快。如果您心颤抖的话，你要进急诊室了。也不要吓大家，
就是心悸嘛。
心悸其实有时候就是一种心慌，有的时候就是可能心跳过快，你会觉得这个心律不整。我应该说心律不整啊，
对的，心律不整，
对，千万不要颤抖啊。然后第五呢，就是头发呢干枯，没有光泽。然后再来一个是什么呢？
手脚会麻木。
这个麻木不是因为你一个动作太久那种麻，而是你就觉得好像奇怪了。这个手脚总是有一些地方麻麻的啊。第七呢就是呢失眠多梦，容易醒过来。
第八个呢就是如果是少女的话呢，女性啊，
什么少女，就是女性啊，
女性好了，月经量少，会有这个迟延的
情况。
对的。
好，第九呢就是头晕耳鸣。耳鸣这块呢文慧常常有，特别呢最近几天呢我有几次呢这个耳鸣像哨子在 在耳朵边响啊，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呢自己有一些状况出现了，那自己要注意。第十是什么？
视物昏花。
哦，就是你的眼睛
看
东西模糊。
对对对，
嗯，好，那如果
我起码都中了大半呢。
哦，真的啊，所以我建议你去看医生咯。但是我觉得你已经是病号来的，可是呢好像没什么改进，所以我希望接下来你可以按照我们分享的去试试看啊。
好的，
八个方法补回我们耗掉的气血。这个有的时候呢气血耗掉是因为你不知不觉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哈，生活作息，
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补起来了，哎，慢慢又流失掉了，
对，
也说不定。
那今天你就记好这八个，你不要光说要练，
好的，
知道吗？第一个就是细嚼慢咽，那因为呢食物呢被充分咀嚼就才可以呢好好的吸收，减轻呢我们脾胃的负担。好，建议一口饭咀嚼20次左右。你说啊，我怎么知道我嚼了几次啊？请你自己数咯。你说这样吃饭不就太过辛苦了吗？刚开始辛苦，慢慢你养成习惯，你就会慢慢吃了。那吃饭慢一点，早餐呢吃个15到20分钟，中餐晚餐呢最好不要少于半个小时。
第二点呢就是少吃寒凉的东西。长期饮食不节制呢，过食
或者是吃那些生冷的食物，
没错，就容易呢损伤你的脾胃，会让这个阳气啊，我们说阳气足呢，你什么都好起来了。就是你吃生冷的东西呢会影响这个脾胃，影响这个血气的生成啊。平时呢也要注意呢多喝一些温的，就不要吃生冷的或者是油腻啊煎炸的东西啦。
对，再来一个就是呢睡好子午觉。子午觉是什么呢？那因为睡觉呢是养肝血的重要方法，子午觉就是在每天的子时，也就是晚上的11点到凌晨的1点啊，和午时，中午的午啊，午时是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那记住了，晚上的11点到1点，凌晨一点，然后呢，中午的11点到1点，下午的一点，这个时候睡好觉。那原则就是呢，子时大睡，午时小休。那记住啦，通常呢，这个冬天是真的要好好的睡觉。然后呢夏天可以晚一点睡觉，不过呢提醒大家，就是呢最晚不要超过11点，然后午睡呢大概20分钟到半小时就好，因为午睡太长呢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反而是有害的，还有
负担，
对，而且会影响我们晚上的睡眠。好，记住了，睡好子午觉。再来一个，
就是按揉公孙穴。这个是有点难说明，这个公孙穴是在哪里，大概呢是在我们的足部，所以呢您可以去这个上网去搜一下公孙穴是在哪里。
其实就是两个穴道嘛，
对对，
一个就是太白，一个就是公孙。那在我们的足部哈，很难说就是在我们的足部哪一个地方，但是呢早晚各按50次左右。
是
啊，就是你觉得有点酸酸胀胀的疼疼的啊，不是很疼啊，是有点酸胀，有点点疼就行
了，就代表按对了穴位了。
对对，那请大家呢可以上网去搜一搜啊，就是太白跟公孙两穴。
不过说到穴位呢，有一个在我们头顶的百会穴，这个位置呢就不用这个是怎么说呢，不用去按了，而是呢去晒太阳，
对，
帮你的头部呢做这个阳光浴。尤其呢是这个百会穴，如果你出去晒太阳的话呢一定会晒到这个百会穴，
因为它就是在你头顶正中间。
对的，可以促进全身的代谢，
对对，
加快血液循环。
对，请你出去晒太阳的时候不要戴帽子，不然的话呢，就晒不到你的
百会穴。
对了，再来一个就是呢暖水浴足。什么意思呢？因为下肢寒凉的人呢可以在水中呢加一些艾草啦、花椒啊，又或者是加姜，我们说过的啊，
对的，
姜。那但是提醒您啊，这个泡脚呢千万不要在吃饭之后呢马上泡脚，最好呢吃饭之后1小时以后啊再来进行泡脚。
是的，再来一个呢，就是拍打小腿。
嗯，
怎么说呢？拍打小腿就很简单啊，拍一下你这个小腿的、那一侧的左右侧，或者是小腿肚中间的那些肌肉，以适量的力度为主，有一点酸痛感呢、就好了。
其实如果你搞不清楚，你就整条小腿拍吧、
对对对，
千万不要被我们搞混了什么左右啊两边啊，反正你就是整条小腿呢去拍，而且拍的时候你的手呢最好做一个弓状，好像就是那个、那个弓箭的弓
哈，是，
然后这样拍进去呢，哎，你就发现了比较有一点力道的感觉、好，再来一个最后了，就是晨起梳头、早晨起来请你梳好你的头，那最重要的就是呢啊，梳头千万不要用力，有些人好用力梳头啊，结果呢头皮就伤了，轻轻的梳头大概50到100下，早晨时间是最好的。
好多下，
50到100不多不多，你每天这样梳头啊、包准你头部呢就会觉得很舒畅，所以这八样呢请你记好。
我今天是准备好了要唱那首敬拜赞美迎来神同在那首诗歌。
让香风吹进来，把门窗打开，山望水的同在，心山主敞开。
听你们每一个节目，我都觉得生命都成长得很快。那几年当中呢，我一直忘不了你们的那个电台的节目，虽然说是没听，但是心里是很想念的。那后来又听到这个祝宁姑娘的分享，哇，那真的很感人。每一次听到祝宁姑娘的分享，我都会流泪。
哇，卓姊妹，这句话一定要让祝宁姑娘听到才行。感谢你一直都陪在这里。
从那时候疫情当中，然后一直都没有参加教会，总是在手机上听直播，但是我心里还是会想念教会的。
你们那边有教会吗？
我现在在打工的这地方就找不到教会，我又不知道在哪里有教会。
嗯，在没有教会之前，你维持着听电台的节目空中崇拜，我相信也是可以帮助你在生命上信仰上有成长的。
耶稣耶稣把美丽把我买赎买，耶稣耶稣把美丽把我买赎买，你要赐下你就是帮我们在等待，敬拜赞美你来生同在。
无限飞行号每个星期和你有个约会，星期五早上10点到11点，
想说就说，想唱就唱。啦啦啦
啦啦，热线13229966322，13229966322。
请跟我一起抱在你的怀里，
等你来电。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是一家团聚的时间啊，因为我们要很快的回应一位呢短信呢手机尾号5608这位家人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
嗯，
他主要是说呢，他是通过手机呢接收别人转发给他电台节目的信息，但有的时候别人忘记了，他问我们、哎，能不能加入这个电台的微信啊？
嗯，
首先我们要回应什么？
我们没有官方微信的。
对对，那但是呢，我们有个别听众自己组成的群，
微信群。
对，所以我建议您可以呢，认识一下，特别是转发消息给你的，应该也是我们的听众。
嗯，
那有没有他们的群呢？你可以在那个群里啊，跟其他的听众呢，啊，直接的互动，对不对？
是的。
那么第二，如果你说哎呀发消息给你的也不知道如何跟他联系、他也不一定是我们固定的听众，怎么办呢？
那就可以透过短信或者是电邮呢联系我们、我们是官方的短信跟官方的电邮地址。
对，那我们可以把电台链接还有我们这个节目本身收听的渠道、都透过短信又或者是透过你打电话来直接告诉你，直接发给你，以后你点开你就可以听得到了。
没错没错，所以呢这个是不是好方法呢？你就直接不用倚靠别人来听节目了嘛。
对，但是我还是很感恩啊，因为有这样爱心的弟兄姊妹做这样的服务啊。好，谢谢大家这一小时的陪伴，愿神赐福大家。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拜拜。